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切入点，我是节目主持人施凌宇。生或者不生，近几年全球生育率普遍下降，亚洲社会的少子化议题浮上台面，成为全球危机。纽约时报今年二月有一篇标题《婴儿出生率下跌会有多糟糕》的报道中，专栏作家 Peter Coy 搜集的资料显示，全球国家中生育率下降最惊人的是韩国，高达8.1%的降幅，其他国家像日本啦5.3%，中国有5.6%。报道中指出，低生育率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危机。专家表示，如果生育率继续下降，到本世纪末，韩国人口可能会减少2/3。韩国报纸上也充斥着关闭幼稚园、扩大生育婴儿奖金以及是否有必要征召女性参军的报道。对于现代人来说，无论生或不生都是一个严肃的课题。生了之后要怎么养？不生又如何面对长辈或者是周遭人异样的眼光？今天故事切入点请到的两位来宾 Annie 跟 Susan 对于生与养都有一套独特的看法。在少子化社会的今天，他们的存在可能会招来不少异样的眼光，因为 Susan 养了七个孩子， Annie 有五个。对他们来说，养儿育女是来自上帝的呼召，是经过祷告后的决定。尽管如此，领受这份生与养的呼召过程中，仍然要经历许多个人的挣扎。一路走来，他们为人母的心路历程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可以和大家分享，一起来聆听今天的故事切入点。好，首先我们要先恭喜 Susan， 因为她已经升格有媳妇儿，你是婆婆对不对？升格为婆婆。
婆婆。
先谈一谈，先谈一谈这个升格为婆婆的心情好不好？没有预计我要问这一题是不是？
对，倒没有没有什么，就很开心啊。那个他才26岁，对，
老二。
然后他对他走得太顺了，就是毕业了，然后工作，然后买房子，然后结婚。我就想到那一本书叫做《孩子，你慢慢来》，是不是？我最近有这个感受，就觉得说太快了。我觉得他可以开始慢慢来。
是哦，我觉得这是很美的事情哎。哦，这么快就是一路都很顺哈，这个。读书，
对，这么年轻的孩子，然后对他，我就觉得他很快了，他什么都很快，他10个月就会走路，所以我就觉得，我还有最近的感受就是，孩子，你慢慢来，慢慢来，不用那么急。
好，我们也慢慢来，我们先来讨论，就是说，在今天这个少子化的今天哈、你要讲这个生养众多，其实是一个很不太对年轻人来说是不太。好像不实际的一个概念。那我想今天很高兴能够请到你们两位来上节目，因为你们两个都是算是生养众多的母亲。好，Susan 你是生了7个孩子，然后 Annie 生了5个孩子，谈一谈当初20多年前做出这项决定背后的心情，或者是基于什么样的理念或者是信念做出这样的决定。先从 Susan 开始谈。
好，其实我有时候想一想，自己会吓一跳哦。我以前的朋友也都不会相信，他们至少以前我以为自己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那以前的同学，小学、国中、高中的同学遇到我也都会吓一跳，他们也都说他们觉得我应该是在事业上比较有事业心的人，所以他们听到我在家。 生那么多孩子又在家教育他们，真的都是吓一跳。那我为什么会生这么多小孩呢？最主要刚开始是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小孩，我去舅舅阿姨家，他们小孩子一排从一岁到五岁，我会去跟他们玩，玩好之后回家他们就一排站在那边哭，所以就是小时候他们就是说我就是孩子王，所以一直很喜欢小孩。那生完第一个之后，我本来是做电脑的，那生完第一个之后坐完月子，我每天把一个月大的儿子送去给保姆照顾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说我的孩子这么可爱，为什么保姆可以每天都看到，我却要去上班不能跟我的小孩一起玩。所以我在熬了两三个月之后我就辞职了，我很喜欢跟 baby 在一起，我就很喜欢小孩子。那后来是两个儿子的时候，我以为就是这样子的，我以为就是两个儿子，那我跟他们在一起也很快乐。我跟他们我先生很忙，那时候一个星期工作七天，非常的忙。那我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出去旅行啊，或是去妈咪and me啊，很快乐，以为就是这样子了。那在我老二大概四五岁的时候，我们去参加了一个基督教的一个一星期的研讨会，那里面有很多的教导，像是教鼓励参加的人财务自由，或是自己创业，或是他们说不要跟朋友合伙做生意，然后他们鼓励生养众多，鼓励在家教育。那不是听的人很多，可是大家每个人的呼召不一样，每个人领受到的或是决定要做的不一样。那我们家那时候就决定要继续生更多的孩子跟在家教育。那时候刚开始还是有一点犹豫。那我刚才提到说我先生一星期上七天的班，他就是每天就是在他的办公室里面，那时候他也刚创业，所以他花很多的时间在公司的事情上面，那回家就是玩股票，所以他很多时候他跟我们是分隔的，他在房间里面，我们在外面。那他参加这个研讨会之后，他也学习到说要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他听了这句话以后，他就也决定说我们要在家教育。我是有兴趣在家教育，可是我先生他是那个很受感动，他是做这个决定的人。那我也很大学读电脑系，研究所读教育系，我本来就对这个教育孩子是很有兴趣的，所以我们就开始了。那刚开始生孩子这件事情还有点惧怕，那我们后来去一个在家教育的前辈，他那时候大概是13个孩子，后来他们好像到16还18个。对，那我们去他家的时候，他们家房子好小好小，大概2000尺吧，只有两个房间给孩子们住，一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然后每个墙壁就是有三个的床，上下三个的床，左右两边他们的孩子就睡在那里。对，对，可是三层。对，
三层。
我们去的时候他们全家都出来，对，父母孩子都出来跟我们握手迎接我们，很有礼貌。那他们就坐在客厅，客厅那么小，他们就坐在客厅聊天唱诗歌，不是为了我们，他们平常生活就是这样子。那我们是朋友带去探访他们。那他们那时候有个最小的女儿叫做 Charity， 才一岁多，她走来走去都有哥哥姐姐抱她一下，陪她玩一下，摸她一下，逗她一下。那时候就觉得很感动，一个家庭可以这样子，晚上他们的娱乐就是互相在一起聊天唱诗歌。那这个小女儿这么幸福，有这么多人爱她。后来我们开始继续生孩子以后，第一个女儿我们也叫做 Charity，
所以其实你们就是做的决定是说你们愿意成为一个生养众多的家庭，但是并没有决定还当然没有决定孩子的数目，就是如果上帝允许的话可以一直的接受这样的礼物，对吗？那 Annie 要不要 Annie 要不要聊一下你当初的这个决定。
我跟 Susan 有非常不同的一个开始。他一开始是很喜欢小孩，然后喜欢生孩子这样子。那我是害怕的很，然后而且我心里头一直觉得说，我们台湾来的就是有这个根深蒂固嘛，一个孩子不算少，两个孩子恰恰好
，
是的，所以我就一直觉得两个就好。然后呢，所以当时我生完老大女儿、老二。那儿子以后我觉得哇，我的 mission complete 了， OK， 有男有女凑一个好字 OK 了这样。但是呢，这当然也有一些在信仰上的一些经历，然后同样的，我跟 Susan 有一个交重叠的地方，就是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去参加了这个特别的 parenting 的这个讲座。那当初这个 parenting 讲座的时候，他还有这个一个礼拜的像一个营会啦，然后这一个礼拜的营会里面，他们有给小孩子有特别的一个像儿童营，然后呢就有哥哥姐姐来照顾这些孩子，教这些孩子。然后一个礼拜的过程当中，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说，在最后一天，一个礼拜最后一天，他要一个表演嘛，那我们当然在上课的时候，我们父母就得着很多啊。然后在最后一天表演的时候，哇，那个我的那两个孩子呢，他们在表演当中，那个时候就是几十个孩子。通常我们在教会或者在其他的活动场合，只要一群孩子你要上台，总共那个秩序还有他的那个整个其实是不容易控制的。但是我却看到这一些老师们呢，而且这些老师一群美国白人的这些家庭的孩子，然后都是青少年而已哦，不过也才可能都是20岁以下的。但是呢，他们却非常的有秩序，然后而且他们的有秩序不是那种严格带出来的秩序，而是一种很温和，然后让我觉得那种不管是男老师那种小男老师小女老师，他们的气质是让我很 longing 的，是我非常觉得哇，怎么没想到白人的孩子，我有的时候想说啊，美国人家庭 长大的孩子就是很自由啊，很豪放啊，但这些孩子非常的 modest， 非常的有规矩，而且他的规矩让人家觉得很舒服的，是我 很喜欢的，就在教会里面是希望有这样看到这样子的男男女女的青少年。然后我看到这些孩子带把我的孩子带上台表演的时候啊，哇，他们表演不管他们唱的诗歌啊，他们背一些圣经经文，哇，他们不是背一小段而已，他们是背一长 the whole chapter。 那我自己本身是读宗教教育的，就是Christian education， 那我很知道教育上面的话的这个重要性，我也非常的看重。我突然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反省，我觉得说哇，这一些青少年把我的孩子带得这么好，带得这么有规矩，带得就是我希望我的孩子要出来的样子。那我自己就是在学这方面的，我竟然没有把我最会的，我最熟悉，我最有 passion 的给我的孩子。所以这一点给了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我那个时候呢，一开始是觉得啊，不太可能，而且我很害怕。很害怕生孩子这个整个过程啊，但是呢，当我又看到了说别人家是有可能的时候，那个不只是那个 hope， 那个是渴慕，我渴慕。如果说当我在看别人家孩子，我觉得看这哇这些孩子，他们十几个孩子，我觉得哇真的是再多也不嫌少。那我突然想说，如果说圣经上说要有更多的义人，我突然觉得说如果有这个机会，神你给我这个机会。然后虽然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但是我还是有很多的期待，那我也是很害怕要往前走。但是呢，感谢就是之前有像 Susan， 我当初要开始要准备要 homeschool 之前， 有去跟 Susan 跟他先生 Dennis 我们有聊过，我很记得 Dennis 那时候给了一个鼓励，他就说我们家为什么 homeschool 呢，他说我相信你种什么收什么，他说我相信我在这段时间孩子小的时候我给孩子多的时间，我就不相信等到他们长大了他不愿意给我一些时间。
嗯，
那一句话一直在我的心里头，我就一直觉得说呀，我想要培养怎样的孩子，我是不是现在就开始有一这样子的投资在时间上，不是为了他以后要怎样对我好，而是因为我有什么可以 offer 给我的孩子。然后呢在生育当中，那当然也有很多不同的经历，有很多的害怕，然后但是我觉得神也等了我一些年日，所以我并没有马上老二跟老三，我还是差了五年，然后之后才又生了老三老四老五，那每一个孩子都是差不到两岁之间。
对，你们两个刚刚都提到了，就是我觉得很特别的，因为你们都先有看到别人的生养众多的家庭，以看到这些谦和有礼的孩子，心里面先有一个渴慕，好，先有这个渴慕，然后想说，哦，我觉得我好像也。我非常希望能够自己拥有这样子的一群谦和有礼的孩子，但是做出这个决定的背后，其实你们也要承受一些社会上的压力，对不对？不可避免的，因为一般传统的观念可能说啊，这个是教育水准比较低的啦，或者是种种的各种异样的眼光，可不可以谈谈当初遇到哪一些不同的眼光，然后你们是怎么样去克服这样的障碍 ，Susan？
我倒不觉得我有受到外面的不友善的眼光，我主要的阻力是来自父母两方的父母，因为我自己的娘家当然是最主要是因为我的身体，对不对？他们担心每一次怀孕都是一个很大的伤哦，这是我可以理解的。那婆婆也很反对，那我知道他们也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觉得我们的爱还有我们的资源会被分散，他们觉得一个孩子可以得到所有的爱，
很实际的问题，其实
孩子就会少了。对，或是在金钱上面或者家里的所有的资源都会分散、所以这我主要是从家里来，从外面没有。可是现在孩子大了，他们真的觉得很OK， 我婆婆说，哎，看起来七个也还不多嘛，所以那时候是他们有他们那时候因为他们的背景，因为他们的经验，他们有这样子的以为是不好的事情。
对，
那外面不会，外面我觉得很有趣，是我五个女儿比较小，那时候回台湾的时候就带着五个女孩在身边。那我记得去菜市场的时候，他们看到我带五个女儿，就会在旁边一直说：“哎，女儿也很好啊。”然后几个那个大妈就在旁边围着我说：“哎，女儿也很好啊。”后来我回家才知道他们的意思是，他们以为我想生儿子，所以一直生女儿，他们就劝我说可以停了这样子。事实上，对我们很喜欢女儿，女儿是祝福。
是是是，那 Annie 那个时候好像有碰到一些甚至是来自自己的家长，对不对？就是一些劝阻啦，说哎呦，你还也是关心你的身体啦。
是是，主要就是自己的亲人，自己的爸爸妈妈妈妈啦，好，还有我的奶奶阿嬷，她就是觉得说啊，我阿嬷以前生了过六个孩子嘛，她就觉得啊，生这个孩子太累了啦，然后很辛苦，不要。然后妈妈呢，就是她也有她的同侪压力，她的姐妹们、朋友们也会跟她讲说啊，叫你的女儿别再生了，生一个孩子掉一颗牙齿啊。然后这个就觉得说他没有阻止我，好像他这个当妈妈的不太尽责，所以他也有他那里同侪的压力。而且所以我还记得当我怀到老五，告诉他我怀老五的时候，我妈妈眼泪都掉下来了。我们家是一个女儿四个儿子， 然后呢，我回台湾的时候，哇，有的人呢、就问说啊，你们家是不是很有钱才敢生那么多呀？然后或者是说啊，甚至还有人会把我偷偷带到一边问说，哎，是跟同一个先生的婚姻有的孩子吗？然后还是说哇，有政府有补助吗？还是说哇，你家一定很大？就大家马上想的就是很现实的这些问题。
对，
然后就说哇，你一定很爱孩子。你爱心很多，你耐心很多，可是对我来说这些真的都不是。当初的时候除了说因为看见说有、别人家庭是渴慕，但是并不是因为说别人家庭可、看到别人所以我想生这么多孩子。我自己知道在我自己的、信仰生活里头，我知道神对我跟我家有一个特别的托付。那当初当然在这上面我是挣扎的，我里面也挣扎，先不要说外在，我里面是挣扎。我就觉得我跟神说，神啊，为什么不找别人呢？别的女人更好，我可以告诉他说谁比我更合适。但是神跟我说，我祝福你的子宫，我也祝福你、然后我要、不是因为你多好生这些孩子，而是因为我能够相信你，你会把孩子带到我旁边来。所以那一个给了我一个很大的鼓励，然后再加上说在另外一个阻力，也有人会先讲说哇，你们有人会觉得说你们是不是性生活不检点，就是说 不 self control， that's why continue sin。 OK，
yeah, yeah.
这个也是 当时有一种让我甚至觉得怀孕是一种 shameful 的感觉。我刚刚没有提到的一点是神给我的感动，就是有一次，就是孩子在 还没有要生之前呢、除了在要去上那个 basic seminar 之前，那因为台湾 SARS 嘛，那台湾 SARS 的时候，我回到美国来，我就有一个礼拜的隔离时间。
隔离。
对，那隔离的时间的时候，台湾 SARS 回去是因为我外公过世，然后我就回去嘛。那回去哦，我回来。那回来隔离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时候两个孩子要上，一个要上 first grade， 一个要上、kindergarten、OK， 然后我就在想说那我就好好来祷告，他们已经要上学了，我要来好好来进食祷告，趁我隔离的时候我也想说我要出头天了，两个孩子我要开始去上班了，去找工作了，然后我来就好好的来祷告，看神怎么带领。结果在祷告当中的时候，神的灵很深的感动我说，神问我愿不愿意奉将我自己的 career 跟我的子宫交给神。就是所以在那段时间的时候，我在祷告里面我跟神说，神我愿意，但是我不知道我能走多远，如果是出你于你的话，你让他成就，但是你 make sure 你背我走到底这样子。然后但是我们也不懂啊，然后但是在这过程当中，不管我走到哪里都有一些印证，我走到哪里看到 homeschool， 去书店遇到 homeschool 的孩子，然后呢当我在看什么杂志啊，看书啊，看电视啊，哇，怎么都讲到说神在圣经上讲说生养众多，所以对我来说这些都是一个印证，给我一直从旁边里面的一些、support。 那当然我跟我先生有很多的沟通，很多的祷告，那很大的一个印证就是来自于先生，他不是只是 support， 当然两个生孩子是要他嘛，而是他赞成，最主要不是他 support 好像是一个比较被动 OK， 但是他是赞成甚至 agree， 甚至对这样子是一个有一个、就像刚刚苏珍讲的，先生有这样子的意向，那样的感动，我先生还不至于到有那么强的，但是他会觉得说、Yeah it's way to go， 他心里头很平安。然后所以当我在这过程当中有很多心情上下起伏的时候，他就变成了那个可以扶助我的，给我 support 我的一个力量，那我就真的知道神带领我走这一条路。
是是 Annie， 你在你一篇文章里面你写到就是、提到这个几个孩子恰恰好的这篇文章里面，你有一段哈， 我念一下，你说就是讲到怀孕中荷尔蒙变化引起的身体不适啊，疲惫啦，生产时的疼痛啦， 你说一直是你在生育上最想逃避的难处，然后你又提到说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句经文突然跳到你的脑海中，刹那间终于了解，原来活祭跟舍己并不是要结束生命，好，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信念跟志向，而是活生生的勇敢去经历痛，经历苦，经历流血，经历挣扎，即使起初害怕跟不情愿，但是期待承接的却是最终那美丽的生命果子。你可以 Susan， 你可以，你我没有办法想象说你就是七次的躺在那个那个生产台上这样子等待，那个心情你还记得吗？我觉得那我那个真的是一个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不是每一个女人都可以。
对，我很怕痛，我连去看牙医都会发抖。那我老大是剖腹，是脐带绕住脖子，老二是就很正常的，就是打止痛药，自然生。老三呢，很急，我痛，然后我先生载我到医院，在医院门口，因为我太痛了，他停在那个医院门口让我下去。我下去的时候是滚下去的，因为很痛。然后里面的人拿那个车子来推我进去，
轮椅
我对轮椅，我一进去就生了，我甚至没有绑上任何东西。没有打针，没有绑，就是就这样生了，所以我在路边也是可以生的。那一次之后，一方面是因为那一次我居然没有打麻药可以生，那另外一个原因是我旁边有两个很熟的朋友，他们因为打了那个脊椎麻醉，他们两个人的腰背都有问题，后来都开刀，所以我后来的孩子完全没有打麻药。就去生了。那我想分享一件蛮有趣的，就是我的妇产科医师比我还紧张，因为我第三个太快生了，他很害怕说我下一次生的时候，他给我写的地点是要写哦某某高速公路，所以他都比我还要早到。那一胎又一胎，到了第七胎的时候，其实你知道生孩子还是很害怕，还是很痛。
当然，
我第七胎进去的时候，他和一群护士就站在那边，然后开玩笑啊，聊天啊。他看到我就
拿着香槟吗？
对，他们觉得我已经第七个了，不需要他们的帮忙。事实上，我心里还是很紧张。我记得他们就笑嘻嘻的啊，然后就生孩子期间也没有好像没有帮我什么忙，他们就在聊天。所以我妹妹告诉我说你生第七个，他们没有说拿一把剪刀给你说你自己生完剪一剪就找个房间去住就不错了。所以那个生产的痛真的是会忘记的。你看我现在记得的就是很有趣的经历。
是，
对，
是，
对，不过感谢神啦。哦，还有我在我的两个妇产科医师都是基督徒
啊。
我因为怕痛，所以我背了大量的经文，所以我去生产的时候是背经文的，
脑筋里面都装满了经文。
对对对，医生有时候还可以跟我一起背。
太好了。我刚本来要问你说是不是同样一个妇产科医生，所以是两个妇产科医生。
对，
OK， 好，
我生到两位妇产科医师退休为止。
很棒。对，那 Annie 要聊一下你的那个对你来讲可能不是这么顺哈，你在生产的时候，
其实我生产是很有恩典的、啊。我五个生产都是顺产，都是自然生
哈、
然后呢，很有幸的，我的第二个，我的开始老三、老四、老五的那个妇产科医生跟 Susan 是同一个医生，
同一个，
然后也是基督徒。然后当初呢，刚刚讲到说打无痛分娩，我也是在问他说：“我该不该打无痛分娩？”因为前面两个我有打嘛。结果那个医生他只是很淡淡的说了一句话，说：“忍一下就过了吧。”然后他就这么讲一句话，但是他讲那一句话对我来说，突然就很释怀。医生都这么说，所以就没打了。当时我在生到第五个的时候，其实是心里有委屈的啦。躺在床上的时候，同样的病，同样的医院，同样的病房， 然后同样的一个生产室，
对，
然后我就在想，神啊，我这第五次躺在这边了哈，然后我是在祷告，那也是像苏珊妮一样走进去，在进去医院每一次的产检，哇，我就心里头背了很多经文啊，依靠耶和华的，他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就常常一直在鼓励自己，自己就写了一个小抄，躺在旁边一直心里头一直念，而且很感谢神，这个医师，因为他基督徒，他的诊断房里面也有一些经文挂在墙壁上，所以是很好的一个提醒啊。然后我到生第五个的时候，我就觉得已经开始在痛了，然后觉得说来了，每次阵痛来了，要痛了。然后我就在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神就很安慰我，他就让我看到了我们的经文。罗马书里面的那一章讲到说，你当将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可喜悦的事啊。然后理所当然。那我心里头想，是啊，我就是要给神使用的人嘛，我就是要当活祭。这突然之间，我就看我一个人躺在那个产床上面的时候，就像一个躺在一个活祭上面的人。但是神并没有要我死，他要我的是生出一个生命出来，他要我活活的生出一个生命出来，不管是我自己还是我出来的，都是生命，都是值得喜悦的事情啊！所以我突然有一个感受，神这个时候就在使我做一个活祭，而且这个活祭是应该是有盼望的，这个活祭是可以是一个 joyful 的事情，
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 Annie 在生产过程中上帝给她的图像。不知道正在收听这集节目的你，是否也曾经经历过生产的过程？如今回忆起来，你还记得当初的痛吗？或者你也跟 Annie 所说的一样，生出一个生命出来的那种喜悦感，远远的大于当初的疼痛呢？下期节目里 ，Susan 跟 Annie 要继续跟我们分享他们的家庭如何实施在家教育。谢谢您收听这一集故事切入点。如果您喜欢创文制作的节目，欢迎订阅、留言、打5颗星、按赞、转发、分享。我们下次再会，拜拜。